2026年4月26日，正道，周茂仁牧师，题目：靠自己死路一条。罗马书7章。
好，这个题目有没有把大家吓一跳？那我不靠自己，靠谁呀？是吧？如果说给不信的人，这句话就是废话，就是骗人的话。但是如今我们跟世界里其他人不一样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神的闺女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明白神给我们设置的美好的真理。我想问大家回忆一下，我们信神之后和信神之前有多大变化？有没有好的生命活出来？我们有没有说，哎呀，看了马拉基书要去施一奉献，如果不施一奉献就是抢神的钱，我不能做这个抢劫者，我要施一奉献，想决心很大，但是不是临到有奉献的时候有不舍得？我们有没有跟谁一直有过节，想饶恕？哎呀，想好了，我一定要饶恕他。可是到了该饶恕的时候呢，这个心里这坎还是过不去，他太讨厌，太坏了，没办法饶恕。有没有说，哎呀，牧师讲完了，感觉自己挺惭愧的，不行，我要做计划，我要读经，我要祷告，我要每周都要去教会。可是后来这个计划搁浅了，这个 nothing happened，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，过后还是原来那个老样子。说自己有的人心里很软弱，特别愿意跟别人比较，争雄嫉妒。哎呀，牧师讲了，圣经说了，这是罪呀，我应该悔改。可是呢，遇上情况发生了，那争雄嫉妒的心噌就起来了。说来说去，怎么感觉最大敌人好像就是自己，是吧？这个立志做这个做那个，搞来搞去就做不下去。这最高的山就自己这座山征服不了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神给了我们答案，我们要看看神是怎么跟我们说的。Verse 你可以给我们读一下吗？
罗马书7章14节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罗马书7章18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罗马书7章24至25节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
阿们。好，谢谢姊妹。罗马书7章第2节说，就如有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是淫妇，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也不算淫妇。这个很有意思，圣经啊，因为是神的话语，神有时候怕我们不懂，神他喜欢用比喻，用类比，什么意思呢？ 他举了个例子，说如果这个女人有丈夫，她可以不可以跟别的男人睡去？她可以不可以再嫁给别人？是不是不可以？因为如果这样做，你就是淫妇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婚约约束着，你属于归属于某某，你是某某人的妻子，你是属于他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很不幸丈夫去世了，这个女人是不是就解放了、自由了？啊，我们不能说值得庆贺，但是事实发生了，这时候她就完全可以再去恋爱，然后找到一个所爱的人，然后再结婚，明白吗？这时候他再结婚算不算淫妇呢？就不算。他说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婚约是一个律法，律法对他约束的时候他是没有自由的，大家明白的意思吗？就是婚约如果是有婚约，那你在婚姻上你就没办法再自由再去找另外一个人了，这就是你就没有自由。同样的，如果在我们拿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罪本身，罪里就有个罪的律，那如果我们还活着在罪里头，那罪的律就仍然发生作用，他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他做这样一个比喻。那么可能大家还是不好懂，我们知道我们信神以后按正常程序，你信了以后要受洗。我们 Tony 他们一家非常荣耀神，去年五月份一大家都受洗了，到现在还记得。那受洗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仪式什么仪式？要把人浸到水里去，这个是一个含义的属灵的含义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已经死了，然后从水里出来以后，死了以后埋葬了，在水里相当于埋葬了，然后从水里出来以后，从圣就标志你从灵里头一个新的我出来了，新的冒蓝出来了啊。当我受洗的时候，那死的时候你死呢，这个地方就跟你的死跟神跟主耶稣的死连接在一起，代表着主是真的死了，他真的是钉在十字架，无数人做见证，你呢这个肉体不用去死，是主替你死了，但是在属灵意义上说，相当于你的老我，你的罪的我已经死了，这罪的我死了，那个罪还能鼓捣你呢？还对你有效力吗？还能折腾你吗？是吧？我刚才用了婚姻的律来对比这个罪的律，那我们如果在罪里死了，是不是这个罪就拿我们不无可奈何？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我们首先这个罗马书第七章一上来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罪里已经死了，我们不再被罪所辖制，因为主，你跟主连结，跟主耶稣连结，主已经替你死了，你就死了，是吧？这时候你的债，你不管多少债都还清了。啊，罪是有债吗？罪债，我们都说罪业是吧？罪债，那个是主一把给我还清了，还清之后，他不但还清了，还让我们在灵里重生。我们如今是他的闺女，是他的儿子。那神的闺女，神是圣洁的，我们的闺女和他的闺女和儿子也是圣洁的，因为他在看我们的时候是透过主耶稣的宝血看我们。主替我们死，相当于他给我们还清了，那血已经把我们洗干净了。我们就是圣洁的。那么可能有人这个例子上还是不好懂，我忽然想起妓女的例子。在古代很多穷人的家庭实在活不下去，卖闺女，卖到窑子里去。在这些书上、史书上、电影电视作品里头我们都看见过，那被卖到窑子里，我想问那个姊妹有权利对客人说 no， 我不接待你，有权利吗？没权利的。那你不听话，那就是打，那就是饿着不让吃饭，最后你是没有自由，你天天接客人 啊，一天有的接很多个，把人身心灵都糟蹋，糟蹋透了。但是如果他碰巧有人喜欢他也好，出于种种原因，付一大笔钱把他赎出来了，那他还需要再去接客人吗？是不是他就自由了？他有那个不接客人的自由了，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你为什么他不再受那个卖身契的约束？那如果是个良家公子看上他，赎出来以后就结婚了。但是这里就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在旧社会，你赎出来，你也是妓女，那仍然一辈子很多人都瞧不起你。你从窑子里出来的，但是主耶稣把我们赎出来，主耶稣不再追究我们的过犯，我们比他们强多了，知道吗？那主耶稣把我们赎出之后，他把我们当闺女当儿子，你说我们多么的被祝福。那姚家叔叔还是姚，他们周围的人包括叔叔他的人仍然知道他是姚家，他这个身份就没办法转变。可是我们不一样，神已经免除我们一切罪，把我们看成儿子，把看成闺女，是吧？这个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有时候我就想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真是太被祝福了。无论我们过去犯什么样的罪，你们记住，你神都不数他你们的罪了，我们还要不要自己数他自己罪啊？那叫有毛病，是吧？神都说，孩子，我都给你划了，你现在就是好人，你现在就是在我眼里就是圣洁的，你再不要纠结于过去犯那些罪，觉得对不起这个，对不起那个，是吧？作为做丈夫的，也别再说妻子过去得救之前的罪。做妻子也别再天天数落丈夫，哎呀，你过去这样那样这样那样，对不对？咱的弟兄，咱的姊妹现在已经是新生的弟兄、新生的姊妹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很多家庭夫妻吵架都有这个有关系，动不动就把过去的罪数了一堆，谁都饶恕了，我们算什么呀？我们还不饶恕，还要继续数落他，好不好？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，那既然说到这儿，这个罪怎么算有罪呀？怎么算无罪呀？其实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开始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说为什么要有律法？我想问大家，反正我早上起来起床第一件事干嘛呢？洗脸。我们洗脸池前头什么有一个镜子，我们洗完了一定抬头看哪地方脏还没洗干净再来点，是吧？但是我想问大家，你照镜子能把自己照干净了吗？镜子本身能让你洁净吗？是不是不能啊？镜子只能显示我哪个地方脏，对不对？是吧？镜子不没有洁净我们的功能，是不是？但是它能照出我们哪个地方脏了。用镜子跟我们的律法做比较就好懂了。律法是什么呢？因为有律法，它就是我们心中的镜子，道德律，是吧？罪与非罪的律。因为看律法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我们是犯罪还是没犯罪，因为犯罪就是脏的嘛，就不干净嘛，对不对？那这里头说不可偷盗，那我们要盗窃的话，那就是罪。这不可贪恋别人的钱财，我们贪恋别人的钱财，那就是罪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律法的它的这个功效就是能让我们知道何为罪。何为无罪？何为圣洁？何为肮脏？是一个是非对错的这么一个标准，罪与非罪的标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这个律法本身，你不能说，哎呀，这个镜子太讨厌了，照顾这么脏，拿这个锤子啪的砸碎了。我问你，砸碎了，你那地方就干净了吗？ 是不是还是脏的，对不对？想过这个问题吗？那说了律法我废掉了，哎呦，这也是罪，那也是罪，要没律法就好了。我给大家讲故事，这是真实的。解放前有一堆土匪到处抢劫，然后那阵子分工特别紧，官方到处追缴他们。在这个追缴过程当中，有一个盗匪抢劫犯就受伤了，流血了。他一边一直一边就骂娘，哎呀真讨厌，说没要是那大清律法嘛，要是没有这个律法这个法律就好了，这个为什么就规定抢劫的就要抓着就要杀头。你知道那个抢劫头子说什么？你这个傻蛋，如果没有这个律法我们都饭都没得吃了。为什么？如果抢劫公开化，那全世界这所有人都互相抢劫，还有的可抢吗？就没得可抢了，是吧？你是个笨蛋，是吧？如果大家都没这个律法，我们抢都没得可抢了，我们就饿死了。这个律法要有，那连盗贼都知道要有律法，没律法他连抢的机会都没有，那都穷死了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律法，问题也不在于这个律法怎么刑罚这么厉害，抓着就得杀头，要就关一年多好啊，是吧？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律法有没有律法的问题，也不是这个律法这个规定的严厉的问题，而在于我们内心的什么呀？罪性。我还是那意思，你把镜子砸碎了，那地方还是脏的。所以不，问题不在于那个镜子，而在于这个地方脏，你要把它洗弄干净。同样道理，不在于罪造成我们的罪行，而在于我们自己自省，我们要不要按照律法的规定，我们不去犯罪。所以解决的不是律法本身的问题，是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。我们如何的远离罪，远离罪的试探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那么这里头就有问题了。其实律法一旦出来，我们就很清楚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有罪的，什么是无罪的。我们都识字写文，我们读经，我们这个标准我们都看得清，看得明白，是吧？那可是为什么我刚才讲了，你上来我问大家说，我们为什么老想做的事情咬着后槽牙发的誓，怎么老是兑现不了呢？是吧？你看这个，在律法里头，我们这个罗马书七章里头说的特别形象。他说：“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，我自己不明白；我愿意做的，我并不做。”我做恨恶的我倒去过，是吧？就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是我们知道律法了，我们知道是什么是对的，我们想去做。我刚才说了想十一奉献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想说了我应该经常的读经祷告，制定读经计划，可是我实现不了。我是想着去爱别人，可是呢搞来搞去我还是爱自己，是吧？爱人如己，我是吧？这个我好多想行的善行不出来，可是我不想做的我反而去做，是吧？我们华人在这儿去读少人很多啊。哎呀牧师，我是的真不好，我不去了，最后老沟里就去了，是吧？你最知道那个地方我不该去，可是你又去了，就这样。就是说我不想做的我反而老去做，想做的做不到。就是说我想做的那是意味着我内心有一个愿望，灵力的呼求，我要顺服神，所以我要去做你好的，不做不好的。但是那个老我呢，很遗憾，主耶稣 被钉十字架，他老我是真的死了。我们的老我呢，本应该跟他连在一起也死掉，可是我们经常锻炼的，应该在自己的十字架上钉死了，可是我们时不时就从十字架爬下来，还想过着老我的生活。那么老我那个那罪，过去的罪不断的拉扯你，纠缠你，你怎么就跟那个狗皮膏药似的，怎么甩都甩不掉，明白意思吗？是这个问题导致我们想爱爱不出来，想行善行不出来，可是不自觉的老无法控制做恶事，做讨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。所以这里头保罗说苦啊，为什么想做好事反而不去做，不想做事反而做，他就觉得内心很挣扎。这就是两个律，一个律呢是圣洁的律，是灵的，圣灵的律，圣灵能把律法彰显出来，警告你去做好事不做坏事。可是有一个罪的律老纠缠你，让你去做罪恶的事情，这两个律不断的在打架，自己也挣扎。如果弟兄姐妹你内心有挣扎，恭喜你，是好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说明你在灵里还是活着的，你起码知道你挣扎的原因是因为你真的是不对的，你做了不对的以后你心里挣扎自责不甘，这是好事，说明我们还活着。你看看世界上很多人天天都饿，睡得比谁都香，吃得比谁都欢，他对性他的灵性已经死掉了，那才是可怕的，好不好？这是好事情，我们纠结是个好事情，挣扎是个好事情，说明神的律在我们里头做工，说小周啊，你这孩子你这样做不行啊，他内心在责备我们，在纠正我们，是吧？虽然罪也在查拉我们，但是圣灵也在呼召我们，说明我们在灵里还活着。活着总比死了好吗？活着就有希望，你死了可没希望。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，但是信主之后呢，也很难一夜之间完全 one night， 就是一宿之间，真的就完全变成活出圣洁的生活。说实话，很少，这样的我不能说没有。我们信神之后啊，因为对真理的装备不够，因为原来罪的罪性的诱惑有那么大，我们还会犯罪。那现在的区别在于什么呢？我们偶然有过犯，我过去赌场，我原来一个月30天，我差不多有21天都在赌场，到后来你2月去一次，这就是进步，对不对？说明呢，你自己意识到不对，你在挣扎，大家明白意思吗？那挣扎我刚才说是个好事情，神的灵在里头做工。偶尔过犯和你习惯性的犯罪的区别就是非常大的。习惯性犯罪就这样了，我没办法，我做不到，我放弃了，然后就在罪里打滚，这叫习惯性犯罪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信神之后灵里有挣扎是正常的，好不好？不要一挣扎就说我完蛋了，哎呀我这么挣扎是不是神就不爱我了，是不是我就没救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为呢，不但我们挣扎，绝大多数弟兄姐妹都在挣扎。所以保罗在24节和25节这样说的，我真是苦啊。当然这个地方保罗不是仅仅说是我，他自己说的是我们这些信神的人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 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我刚才说了，按照圣经，我们读了经以后，我们就想做那些好事，可是那个肉体那个罪性有引诱你不断的是尝试去做坏事。所以这个刚才说这两个律的互相争斗，那些就很苦。那怎么办？这个肉体老想随从肉体就是死吗？是吧？我们肉体都想天天是恨不得把全天下的钱都赚到，是吧？我们男人内心里头冲动，恨不得多娶几个媳妇，都这种罪行在里头。看着漂亮的女人都会动心，怎么办？所以这个身体是取死的，我们随从身体就是死，怎么办？他说有招，有一副良药，是吧？那就是我们主耶稣把我们救出来，我们随从他，跟着他，我们就能脱离这个罪的捆绑，我们就能够活出圣洁。大家知道，我昨天和前天去参加了咱们母会搞的一个男人营的营会，周六有一个主题的演讲，我一听就吓我一跳。他说你们今天都来了，是吧？300多人，6个教会组成的。说你们来，为什么来这儿呢？你是不是想来这儿，想自己努力的去做一个好丈夫，做一个好爸爸？男人有吗？培养男人。如果你说是的，你错了。前头我觉得没问题，说如果是的，你错了，这得吓我一跳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来，我就是到这儿来学习怎么做个好男人、好女人，啊，好男人、好丈夫、好爸爸呢？怎么说就错了呢？这个题目就跟我今天讲的题目完全吻合上。我觉得神真是太奇妙，靠自己死路一条。其实他说的意思是，今天来不是我们如何的去努力做一个好爸爸，做一个好丈夫，而是今天你们要 fall in love with Jesus， 你们今天来要爱上耶稣，跟耶稣建立好的无比的亲密关系，如露渴慕溪水的渴慕他，像恋爱了好多天没见着新郎，天天的想他，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他最终的主题就是说，我们要做一个好爸爸，做一个好丈夫，靠自己 ，no way， 根本没戏，做不到。若做的话，还需要主吗？你在世界上就奔着完了吗？所以昨天我回来的时候，跟一个少年人，我也说这个问题，也探讨这个问题。因为我们靠自己，说实话，在世界里头，我说我在中国那么多年，我看到不信主的人，这夫妻过得好的极少极少。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，我发现在主里的婚姻，就连夫妻都爱主和睦的太多了。什么原因？我告诉大家，我靠自己做一个好爸爸好丈夫，我18、19扛着扛不动了，我就躺平了，放弃了。大家想过吗？还有我会时不时的有那种怨言出来，就我努力的养家，你们天天在家里都干什么事儿，就很容易这种抱怨。或者说这个家就靠我，你们怎么对待的我，是吧？就容易自意，自我认为自己是最棒的，很自我，自己认为自己是公义的，这种骄傲就很难解决，然后怨言也很难解决，因为你觉得你做的多吗？别人做的少吗？然后呢，这种氛围下 家庭就不会有真正的喜乐，不会有真正的爱。但是当我们明白了神是如何做父亲的，他挑选我们的时候，是我们学了好，刚刚做的好才挑选我们，是还是因为还是我们继续在队里混的时候就挑选我们？答案是我们仍然在队里打滚的时候他就挑选我们了，是不是？并不是因为我们说神啊，你挑我吧，你看我比其他人强，或者神我现在做的是不怎么样，你一旦挑选我做你的儿子，我保证以后我天天读经，天天祷告，我干脆我工作都不做，我要出去做牧师，我要做传道人，我天天为你扛活，我天天跟你走。是因为你现在很好呢，还是你承诺未来好，神才挑选你？英文说 unconditionally， 无条件，他就是喜欢你，爱你，他就把你挑选，选你做他的闺女，选你做他的儿子。他爱我们是这样爱的，无条件的爱。爱到什么程度？他把他唯一的独生子主耶稣给我们，先是活在世界上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也是个肉体的人，里头也有罪性，肉体里头，但是靠着天父与他同在，他顺服天父，四天旷野里头试探，没犯任何罪，在这之前没犯罪，在这试探过程当中没犯罪，在后来的三年多也没犯罪，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靠着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完全可以活出是完全圣洁的不犯罪的生活，啊！不但如此，他最后还要替我们死，以他有罪的代替我无罪的，这是何等的爱！他有没有说我这么爱你，你得保证怎么怎么着，我才选你做我闺女，选我都做我的儿子，有吗？没有。所以我们怎么做父母呢？做父亲呢？我们男人们，我们爱自己的孩子，要无条件、无条件的爱。我这方面做的非常不好，我经常说，所以你如果希望一个什么事，要请求一个什么事情，我们要设置条件，你要怎么怎么着，我才怎么怎么着。那我现在改成什么样 ？OK， 爸爸爱你。我给你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至于我希望他做的事情，如果我们持续的爱他，他就会主动的去做，大家明白意思吗？所以做爸爸这个事情，如果你完全顺服神去做爸爸的时候，我保证有一件事，你不会有怨言，你不会说我做的太多了，孩子怎么就不达不到我期望的那个程度呢？会不会有这种感受？我告诉大家，我过去这种感受太多了，现在也有，但是怎么办呢？我想我现在得救了，活成这个样子，爸爸父神仍然在等候我，仍然在高天之上看顾我，仍然让圣灵在我内心里都陪伴我，帮助我，他在高天之上永远没放弃我。所以我们爱自己孩子，无论孩子表现什么样的，我们没无怨无悔去爱他，而且不放弃他，还想过吗？所以我们就不会有怨言。同时呢，我们无论为家庭、为媳妇、为孩子做多大的奉献，牺牲多大，我们都不会论断，不会评判，不会骄傲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是说神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我就是一个罪人一个，现在我把你交给，把自己的身心灵全交给你，我就听你，我就跟着你干，你让我做的我做，让我说的我说，否则我也不做我也不说，我要靠你活出圣洁的生活了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做爸爸做的好的牺牲多，你肯定不会说是我的功劳， 你会说那都是神在我里面做的工，大明白意思了吗？你就会活出一个非常有责任心、有奉献感、非常谦卑的爸爸、谦卑的丈夫。当我们这种生命活出来的时候，大家放心，无论是你的妻子还是你的孩子，也可能暂时好像那个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没活出来，活出一丁点了，但是你要持续这么爱下去，他真要完全的，孩子老婆都会完全的活出，而且要为他们祷告。这次因为今天有弟兄，我就特别想多说两句。这次另外一个 workshop 里头讲分享神的真理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我听完后我就吓了一跳。我说为什么要终生读经啊？这个圣经每一个页我都读过，可是并不意味着每神的精神，神给我们的精神我们都学到了。他讲的一个什么问题把我吓一跳，他说你想过吗？耶稣其中是作为新郎为了他的不洁的妻子死掉了，这个角度我从来没想过。我问问咱现在教会是完全圣洁吗？没有啊，我们教会还是有瑕疵的，是吧？因为教会相当于是心腹，因为教会一堆的不圣洁的，不没有完全圣洁的弟兄姐妹组成，所以教会它是不可能完全圣洁的，除非主耶稣再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神拣选这么多罪人，然后组建了这个教会，那我们就预表我们这些相当于是他的心腹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为心腹死，还有一个含义是，有些人还没拣选，他死了以后，他要拣选，去赎买那些心腹，赎买那些罪人。后来就吓我一跳，我们老说自己心腹不顺服我们，自己心腹这么着那么着，我们问心对吧？啊，弟兄们听着，好好听着，我们做到像耶稣那样为了媳妇去死吗？我男人赢，太棒了，这里直接如雷轰顶啊，弟兄姐妹，真的如雷轰顶。我想想我们老是抱怨，觉得媳妇这么不争气，这媳妇这么不好那么不好，你为媳妇做了多少，是吧？这个角度我从来我读经白读了，我就没想到这一层。人家讲到的时候讲到这样的时候，我太感动了，这因为圣经说了嘛，他就是新郎嘛，这就是圣经的比喻嘛，教会是他心腹，他为了还在为非作歹的不圣洁的那些个未来的心腹去死，是吧？我们做男人的，我们为什么就抱怨自己丈夫自己妻子丈夫不好那不好？你做到了吗？主耶稣为了自己妻子死了，像这就是一个比喻吗？如果我们爱自己妻子爱到这个程度，我不相信我们妻子不会完全的灵力复兴，完全顺服你，完全顺服神，是吧？真的，我觉得这个男人赢。说实话，我们听到你不要说讲到的人所有的内容你都记住，有那么一点 touch your heart that's enough 就足够了。当我回的时候，我想到了前头那一点哈，这一点，这两点，我负责点钱，负责一些功夫去参加了男人游，千金难买，太值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今天讲到这儿时候，为什么说靠自己走路一条？当我们相信，我们愿意效法主耶稣，是吧？为了自己的妻子去死。那教会就是他是妻子，啊，我们这些罪人为我们罪人去死，爱到这个程度，我们如果效法他，去爱自己的媳妇，去爱自己的孩子，我不相信这个家庭不兴旺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感到累的时候， 该到难的时候，从属灵的角度讲，十有八九你是在靠自己活的。再累再难再难，就记住了，神啊，主啊，我要担你的担子，我要负你的轭，因为你的担子轻省的，你轭是容易的。我把我的担子卸给你，太难了，这孩子也不听话，家里这个事儿吧，那个事儿吧，职场吧，上学吧，无数的挑战，然后弄得自己脑袋都大，都怀疑人生，怎么办呢？你说主啊，这些我担不动，我就卸给你了，我担你的担子，然后我就做我能做的，然后求神你的灵运行在我心中，你带着我去做。你不信你试试，你做这样的交托和祷告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完全一身轻。我用无数的经历过这样，我不是在给你们讲知识，我分享我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就这么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目前活在一个弯曲背逆的时代，黑暗的时代，我们每天都是征战。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我们面临多少困难多少挑战，不是说魔鬼撒旦势力太强，这都不是。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虽然信了神，却往往仍然活在老我里头。虽然信了神，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仰望交托给神。虽然信了神，我们还是靠自己活着，没有靠神活着。这就是我们的症结所在。那么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过一个从此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。我们每天都交托，每天跟神宣告，神，我今天不靠自己活着，我靠你活着，如此我就活了，靠我自己活着死路一条。 OK， 来，让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在你面前庄严的宣告，从此时此刻开始，我们不再靠自己活着，我们就靠着圣灵，靠神你的旨意活。阿爸父，无论大事小事，无论说什么话，我们都要遵从神你的旨意。父啊，当我们靠你而活的时候，我们就活出圣洁的生活，有基督馨香的复活的生命出来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必将荣耀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